在家里崇拜的弟兄姐妹也平安，
在家里面参与我们一同崇拜的也都平安。
感谢主，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聚会。
感谢主，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去聚会。
过去有好几个月我们都是在网络、通过直播或者是网络、敬拜上帝。
过去几个月我们都是通过网络或者直播是来敬拜。
今天可以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这里，最多数的弟兄姐妹恐怕是在家里面。
今天我们看到部分有弟兄姐妹已经回来，但是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还在家。
不管你在哪里，神跟我们同在。
你我们在哪里，神都是跟我们同在。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只要我们的崇拜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
只需要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
我们期待着，不觉得将来能够像过去一样回到教会一起聚会。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就好像过去一样来到教会里面参与聚会。
2020年，很多人以为是一个好的一年，
很多人都以为是好的一年，
因为2020是一个整数。
因为2020是一个整数。
如果你的眼睛是2020的话，那是一个完整，你的眼睛是完美的。
假如你的视力是2020的话，你的眼睛是完美的。
想不到2020年是一个恐怖的一年。
但是想不到2020是一个这么恐怖的年份。
全世界包括澳大利亚都是经历到这个灾难的一年。
全世界包括澳大利亚都是经历灾难的一年。
首先在澳大利亚2020年初，各位还记得吗？森林大火烧了整整460多万英亩的土地。
在2020年初，澳大利亚就有森林大火，整整烧了460万英亩的土地。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烧，不过一直到年头，那么一共烧了210天。
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一直烧到今年的年头，一共烧了210多日。
34个人死亡。
一共有34个人死亡。
3000栋的房屋被烧毁。
3000栋的房屋被烧毁。
超过10亿的野生动物被烧掉。
超过10亿的野生动物被烧死。
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更恐怖的一个我们叫新冠疫情病毒。
接住嚟系更加恐怖嘅新冠疫情嘅病毒。
2020年在初，在中国武汉这个人口大约有1000多万人的城市，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肺炎病毒传染。
喺2020年初喺武汉一个大概1000万嘅城市，发生咗一场非常之恐怖嘅肺炎传播感染，
被称为新冠疫情病毒。
被称为新冠肺炎疫情病毒。
其实这个病毒在2019年底已经传了。
其实这个病毒在2019年的年底已经开始了。
所以被称为 COVID-19， 19是代表年代。
所以被称为是 COVID-19 代表的年代。
整个武汉城在1月23日被封闭。
整个武汉城在1月23日被封闭。
接着整个湖北省、人口大约有6000多万，通通都被封闭。
接着整个湖北省人口大概有6000多万都被封城。
那个时候全世界以为这是中国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以为只是中国的问题。
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以为这是跟我们没有相干。
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都认为这件事似乎跟自己是无关的。
在还没有好好准备的这个情况底下，6个月传遍了全世界。
在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面，6个月就传遍了全世界。
有人说除了北极跟南极以外，每个地方都受影响。
有人就说除了南极北极之外，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受到影响。
最多的是美国排名第一。
最多是美国排名第一。
一共有800多万人受感染。
一共有800多万人受到感染。
占了全世界的1/10。
占了全世界的1/10。
印度排名第二。
印度是排名第二。
俄罗斯排名第四。
俄罗斯排名第四。
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排名的金奖一样。
就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排行榜一样。
澳大利亚大约有20000多个人受感染。
在澳大利亚大约是有20000多人受到感染。
死亡的人数大约1000个人。
死亡人数大概是1000人。
其实澳大利亚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澳大利亚已经相当不错。
我们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我们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我这个数字，我刚刚讲的数字可能不可靠，因为每天都在增加的当中。
刚才call的数字可能不是太准确，因为数字每一天都在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一场病毒称为是全球这个大规模的传染病。
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病毒称为是全球的大规模传染病。
恐怕在我们历史中啊，是最严重的其中一个。
恐怕是历史上面其中最严重的一次。
是属于百年事件。
是属于一次百年事件。
甚至比一百年前的这个1918年西班牙流感还要严重。
甚至可能比1918年的西班牙猪流感还要严重。
它影响到我们人类至少有三方面。
它影响到我们人类最少有两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健康的问题。
第一当然是健康问题。
许多人在短时间里面受到病毒的感染。
很多人在短时间里面受到的病毒的感染，
当然有的被医治好了，但是还有这个遗漏之遗，这个其他的病症的流传移下来。
当然有些是被完全医治好，但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有留下一个后遗症的。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生命改，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第二是我们生活方式改变了。
可能对我们多半的人在座的弟兄姐妹 来说、啊、我们有生之年，有人说我们可能回不到疫情病毒之前的那种生活。
有很多人说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没办法再回去疫情之前的那种生活。
可能这个是比较消极的一种看法，
或者这种是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
第三方面就是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啊、是非常的庞大。
第三方面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庞大的。
我们澳大利亚因为疫情病毒这个国家国家已经超过了一周一个 trillion。
我们澳洲的国债因为这个病毒已经超过了一个 trillion。
所有的这个服务业、旅游业、这个几乎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服务业、旅游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的工作受影响。
很多人的工作也都受到影响。
许多人的这个工作的时间被削减。
很多人的工作时间被削减。
或者是失业。
或者是失业，
有的做生意的人，小生意生意关闭了，
有些做小生意的就关门了。
我们从电视机节目里面看见那些人，澳大利亚人排长队、在那个 social 这个 department、来求帮助的、这么多人、
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在 Santa Lee 门口排着很长的队，是希望寻求帮助的。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也不断的增加的当中，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亦都是持续上升。
突然之间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突然之间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从三月份开始，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
从三月份开始，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
全世界的人的生活都改变了。
全世界的人的生活亦都改变。
许多国家如果不是封城就是封国。
很多国家不是封城甚至就是封国、
不允许外地的人进来，或者不允许自己的国民出去，
不允许外地人进来，也都不允许自己的国民走出去。
我们澳大利亚六个省、都有这种情况，不允许他的居民出到另外一个省去。
我们澳大利亚的六个省也都有这样的情况，不允许当地的居民去到外省去。
特别是维多利亚，我这个第二 second wave、第二次的这个传播。
特别是维多利亚州更加是这样。
哎呀，我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多城市、本来是很繁荣的，变成空空荡荡的。
很多城市原来很繁荣的变得空空荡荡。
过去的航班都取消了。
过去的航班都取消了。
所以回国的人都要强迫性的在旅店14天隔离。
所有回来的人都要强迫性在旅店隔离14日。
各位你知道吗，澳大利亚人现在还有差不多30000人在外国不能够回来。
现在澳大利亚还有超过30000的人是滞留在外国、不可以回来。
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要延迟一年了。
奥林匹克运动会要延迟一年。
参加婚礼的人，参加葬礼的人，人数都受到限制了。
婚礼葬礼的人也都人数受到限制。
哎呀，我们这个崇拜的也受到影响，
我们的崇拜也都受到影响，
甚至连好多政治人物啊，我们熟悉的都受到感染，
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政治人物都受到了感染，
其中我们认识的英国的首相啊，约翰逊，他也受到感染，
由英国首相约翰逊受到感染，
美国的总统啊，他的夫人啊，特朗普也受到感染，
美国的总统和夫人特朗普也都受到了感染，
还有英国的储君啊，查士里也受到影响，
还有英国的王储柴斯也都受到感染。
有的人这么打趣的说，他说这个英国的储君啊，他等做王啊，这个王冠啊，等了差不多50多年啊。
有些人就讲笑话，英国的王储等做戴上个王冠等了50多年、
其实是68年才对，
其实是68年，
因为他在1925年就做储君了，
因为他1925年就已经做了王储，
可是他等到的是另外一种的冠冕，
但是他等到的是另外一种冠冕，
是新冠病毒的冠冕，
是新冠病毒的冠冕，
因为他的形状跟这个冠冕很像，
因为病毒的形状跟这个王冠是很像的。
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家上班了，
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在家上班，
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工作的时间被削减了，
当中有弟兄姊妹的工时是被削减了，
我们的崇拜要通过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来崇拜，
我们的崇拜也都要通过网络进行，
很多学校都不能够到学校去上课，
很多学校也都不可以回到学校去上课，
我这个学期上课跟上个学期都是在家里面通过 Zoom 来上课的，
这个学期老师在神学院的上课和上学期都是通过 Zoom 在家上课的。
师母跟我有一个很紧张有惊无险的一个经验，
师母和牧师就有一个有惊无险的经验，
我们在今年3月15号、我们坐飞机到吉隆坡去，
今年的3月15号坐飞机去吉隆坡，
那个时候因为我大姐身体不好，所以很想去看她，
因为牧师的家人身体不好，很想去看他。
我这个计划很早就去年9月的时候就订飞机票、订旅店，想到吉隆坡住2周。
这个计划在上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订机票、订酒店，打算住2个星期。
3月15号那天，我们想是不是要去啊？
3月15号那天就想究竟去不去呢？
因为14号那天纽西兰已经封城了。
因为14号那天纽西兰已经封城了，
我们说去不去啊，一直在那边犹豫不决，机票已经订了，旅店订了，行李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要飞了，
我们那天14号就非常的犹豫，因为机票、酒店、行李什么都packed好了，究竟要不要飞呢？
后来我们决定还是去吧，
后来决定都是要去，
所以15号早上我们就坐飞机到吉隆坡，
所以15号早上就坐飞机去到了吉隆坡，
我们下午差不多3点多、抵达吉隆坡，
下午差不多3点多抵达吉隆坡，
到了吉隆坡的时候就从电视机知道说吉隆坡星期三，我们星期天到星期三要封城，
我们从电视机上面知道吉隆坡从星期三开始就要封城，
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部啊，请所有的国民都要回国，越快越好。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就请所有的国民尽快回国。
我的学生用这个微信告诉我，老师啊，赶快回来哦，不回来等一下有问题哦。
学生就用 WhatsApp 来通知老师，叫他快点回去澳洲。
所以我们只住了3天，星期三，我们早上早早，因为飞机票是2周以后嘛，我们到飞机场买不到飞机票，
所以星期三一早我一早就去到机场，但是买不到飞机票，
因为所有的这个店商店都关了，包括这个航空公司的店都关了，
因为所有的商店都关了，包括航空公司的，
只好到飞机场去买飞机票，
所以只能够直接去到机场去买票，
我们早上就在那边排队排长龙，
朝早一早去排长龙，
等了3个小时，
在那里等了3个钟头，
排队3个小时，买到2张回来的飞机票，
排了3个钟头，终于买到2张回来澳洲的机票，
感谢主，我们终于买到2张单程 回来的飞机票，
感谢主，终于买到了2张单程票回来澳洲，
当然那张飞机票2张不是便宜的，
当然2张机票不便宜，
但是不便宜的也是要买，
但是贵都要买的，
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旅程，是可以说是最短的国外旅行，
在这么多年里面是一次最短的国外旅行，
三天就回来了，
三天就回来了。
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疫情病毒来看一段的诗篇，诗篇四十六篇。
今天我就从这个疫情来看一段经文，是诗篇的四十六一到十一。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诗篇四十六，没有的话也可以看图影片。
有圣经的大家可以打开，没圣经大家可以看屏幕上面的经文。
不听话啊，给我转一下好吗？好，我们来看看这诗篇四十六篇。Good。 好，我做了一个结构。
我将这个诗篇做了一个结构。
我在神学院教旧约，每一次教诗篇，我就喜欢用一个结构，因为结构可以帮助你明白圣经在讲什么。
在神学院教旧约，我喜欢用一个结构，因为这个可以表达究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可以，你可以看到 这篇诗篇其实可以分成四大段。
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可以分为四大段。
一开始是一个开场白，信仰的一个宣告。
开始是一个开场白，是信仰的宣告。
这个信仰的宣告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
然后他就解释，第二段就解释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第二段就解释在怎样的情况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他讲到地虽改变，山虽动摇，水虽翻腾，山虽震撼。
他就讲到山虽改变摇动，水虽翻腾，山虽震撼。
那么上帝是我们的这个国难，就是患难中的避难所。
上帝仍然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
第一部分他是讲到上帝在自然灾害中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一段他强调的是上帝在自然灾害之中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二段是讲到上帝在我们生活中这个患难中国难中的避难所。
第二段讲是上帝是我们生活之中国难之中的避难所。
结论他就是恢复了开场白，就是前面讲到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要高举耶和华的名。
结论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高举上帝的名。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图。 Good， 现在可以看到了诗篇的类型。
我们现在接着看看诗篇的类型。
好，看看这个诗篇的类型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一种类型。
诗篇的类型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经文。
这个类型呢，很显然是想要上帝的保护，上帝是我们的保障。
类型很明显的，上帝是我们的保护保障。
两方面的保障。
两方面的保障。
第一方面就是自然灾害的保障。
第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的保障。
第二方面就是讲到患难中的保障。
第二方面是患难中的保障。
我们把它称为信心的诗篇。
这个称为信心诗篇。
英文说 Psalm of Confidence， 就是对上帝有信心。
是对上帝有信心。
各位你看看一开始啊，就讲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开始就讲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们怎么样？不怕，我们不害怕。
所以我们是不害怕的。
到了结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刚我给你解释了，结论就又重复了，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跟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结论也都再次重复，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首诗歌它的背景还有它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这首诗歌的背景和用意是怎样的呢？
很清楚的，它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信靠上帝。
很清楚，他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信靠上帝。
包括面对自然灾害，
包括面对自然灾害，
包括面对什么？面对生活的患难，
包括面对生活的患难。
在自然灾害里面，你看他在讲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这不是用诗歌来表达的。
在自然界灾害就讲到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这个是代表在讲什么呢？
这个代表讲的什么呢？
诗人是在告诉我们当时他们遇到了自然灾害。
诗人是告诉我们，当时他遇到了自然灾害，
可能是大地震，
可能是地震，
可能是海啸，
可能是海啸，
可能是瘟疫，
也可能是瘟疫。
好像我们面对的这个 这种这个瘟疫一样，
就好像我们面对新冠肺炎一样。
他用诗歌来表达，
他用诗歌来表达
他所用的这个字啊，这个海水怎么样，海水啊分翻腾啊，高山啊，这个崩溃等等啊，就是在讲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大灾难。
他用到的词语是比较严重的，包括了水翻腾、山震撼，表达一个自然的大灾难。
第二他就讲到国家遇到国难或者患难。
第二段他就讲到国家遇到的患难。
你看他所描述的，讲到列国骚扰，还有列邦动摇，还有弓箭，还有盾牌，还有战争，这个很显然是在讲到敌人来侵略他们。
讲到列国的骚乱、列邦摇动，很显然讲的敌人的入侵。
所以诗人面对的是两种严重的这个灾难。
所以诗人面对的是两种严重的灾难。
除了自然灾难，他也遇到敌人的侵略。
除了自然灾难，他也遇到了敌人的侵略。
但是诗人他从他的经验里面经验到，上帝在这个患难中是他们的避难所。
但诗人在经验当中是经历了上帝是他们的避难所，
是他们的力量，
是他的力量。
他用这个雅各，其实雅各有时候可以代表以色列，
他用雅各代表的是以色列，
因为雅各是十二支派的这个祖先，所以在圣经里面雅各，你看到雅各就是代表上以色列的意思，
因为雅各是十二支派的祖先，圣经里面经常会用到雅各来代表以色列。
因为雅各是雅各，讲到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宗，所以在危难、在危险的关头，以色列在国难的时候，神要保守他。
在危险当中，以色列会保守，受到神的保守。
结论的时候呢，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就是讲以色列的上帝啊，是我们的避难所。
就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今天在疫情病毒的面前，
今天在疫情病毒的面前，
我知道很多人都感到恐惧，
很多人都感到恐惧，
甚至很多人都感到很失望，
甚至很多人感到失望。
哎呀，我们的生活、生命失控了。
我们的生命、生活都失控了。
很多人都带着一种很消极的态度说，哎呀，上帝啊，你难道没有看见我们的问题吗？
很多人都带着消极的态度去质问上帝，上帝，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困境吗？
但是诗篇四十六篇的作者不是这样。
但诗篇四十六的作者他不是这样。
他非常的肯定说，上帝在一切的困局中仍然跟我们同在。
他非常地肯定，无论在一切的困境之中，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
上帝在掌管着世界，
上帝掌管着世界，
所以我们不必感到惊惶失措。
所以我们不必感到惊惶失措。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各位你知道吗？有一首诗歌千古宝藏，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千古保障》？
是马丁路德写的。
是马丁路德写的。
马杜林的写这首《千古保障》，就是基于诗篇四十六篇写出来。
这首诗歌就是基于诗篇四十六篇写出来的。
这首诗歌《千古保障》是用德文写，翻译成183种的不同的语文。
这首诗歌用的德文写的，它翻译成180种。
是马丁路德在他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写出来的。
在马丁路德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写出来的。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革宗教。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革宗教。
他这个当时罗马天主教非常的腐败。
当时罗马天主教非常之腐败。
马丁路德写出了95条的这个反对罗马天主教，贴上去，然后用这95条来想要改革宗教。
马丁路德写出了95条宗教改革的条文，然后贴出去，希望宗教改革。
当时教会权力很大的。
当时教会的权力是很大的。
我们叫政教合一。
我们叫做政教合一。
教会有法庭的。
教会有法庭。
教会的法庭可以定人家死罪的。
教会的法庭是可以定人死罪。
他们要把马丁路德抓去教会法庭来定罪，定死罪。
是将马丁路德想捉去法庭定死罪。
马丁路德生命遇到非常危险的时刻，他经历到神的保守。
马丁路德生命去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他经历了神的保守，
上帝保守他免受灾害，
上帝保守他免受灾害。
路德经历了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大灾难，可是神的保守，他写了千古宝藏，非常美的一首诗歌。
路德经历了人生的大灾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诗歌。
这首诗
宝藏，
这首诗歌怎么告诉我们呢？
这首诗歌是怎么说呢？
上帝是千古宝藏，是我们将来的希望。
上帝是我千古宝藏，是我将来的盼望。
路德的将来可能是他有生之年的将来，也可能是指将来这个人离开世界以后的那个将来。
路德这里的将来有可能指的是人离开世界之后的那个将来。
每逢风波或者是遇到各种的困难，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每逢遇到各种的灾难，上帝都是我的避难所。
他是我们人永久的家乡，
他是我们人永久的家乡。
他描述上帝的膀臂扶持他，
他描述上帝的膀臂来扶持他，
上帝不断地保守着他，
上帝不断地保守着他。
我们感谢主，这个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结果。
我们感谢主，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我们知道了结果。
我们不去谈过程，过程太长了。
我们今天不谈过程，因为太长了。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路德在神的保守底下，把腐败的宗教改革过来。
结果就是路德在神的保守下面，将腐败的宗教改革过来，
成立了我们所谓的基督教更正教，
所成立了我们所谓的基督教更正教。
上帝成功的让他在十六世纪把腐败的宗教改革过来。
上帝成功的通过马丁路德将腐败的宗教在十六世纪改变。
他遇到许多的危险，但是上帝是始终是他的避难所。
他遇到了很多的危险，但上帝始终是他的避难所。
如果没有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今天你和我不会在这里聚会。
假如没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今天你我就不会在这里聚会。
你今天没有更正教，没有基督教。
今天也没有更正教，没有基督教。
这首诗歌给我们保证说，上帝在世上是统治者。
这首诗歌给我们有一个保证，就是上帝是世上的统治者。
上帝管理一切。
上帝管理一切。
天上的，地下的。
天上的，地下的。
他提醒我们说，上帝在自然灾害中，在国难中，在我们生命的危险当中，是我们每个人的避难所。
他提醒我们，无论在天灾之中，在国难之中，上帝都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山虽摇动到海心。
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
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
上帝是你，上帝是我，每个人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上帝是你，也是我，每个人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够在困境中站立得住，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在困境之中仍然能够站立，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让我更加清楚地来分段跟大家来看这段诗篇。
我再一次比较清楚地分段给大家看到这个诗篇。
上帝在自然灾害中跟我们同在，
上帝在自然灾害中与我们同在。
诗人用非常强烈的这个诗歌的歌词来描述，地虽改变，山虽摇动，水虽翻腾，山虽震撼。
诗人用强烈的文字和格式来告诉我们一些的天灾。
他是在描述这个灾难使到整个世界变成混乱。
他在描述这些灾难使整个世界变得混乱，
好像是回到创世之前的那种混乱的局面一样，
好似翻翻去创世之前的一种混乱的局面。
各位你还记得吗？在创世之前的那个混乱，圣经怎么描述啊？
圣经是怎样去描述创世之前的混乱呢？
地是空虚困顿，渊面黑暗。
地是空虚混顿，渊面黑暗。
英语是用 formless 跟 empty。
英语用的都是空虚的，是
希伯来文，
希
伯来文用 Vahu 的 Vahu， 这个意思就是讲到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
意思就是讲非常之混乱的局面，
完全没有秩序的一个局面，
完全没有次序。
感谢主，上帝在没有秩序的当中，混乱当中造出秩序来。
感谢主，上帝在没有秩序的当中做出秩序来。
上帝说有光就有光，
上帝说有光就有光，
上帝说有白天有晚上就有白天晚上，
上帝说有白天有晚上就有白天和晚上，
有早晨有晚上，上帝又把天跟地分开，变成有秩序的整个宇宙一个世界，
有白天和黑夜，上帝又将天和地分开，有秩序的世界。
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在大灾难中，
有段经文告诉我们，即使在大灾难当中，
即使我们是回到创世纪那个德乎和无乎那种局面，那种混乱的局面，
即使是我们回到创世纪那种混乱的局面当中，
我们不要惧怕，
我们都不需要惧怕，
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
既然他是创造宇宙，他自然会管理，他自然 会把这个混乱的局面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局面。
既然他是一个创造主，他都有能力去将这个混乱变成是有秩序的。
接下去上帝在国难中，在患难中是跟我们同在，
接着讲到上帝在国难当中都与我们同在。
诗人是在告诉我们，敌人四面八方来攻击他们，
诗人就告诉我敌人在四面八方来攻击我们，
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敌人是谁，
他没有告诉我们敌人是谁，
但是他告诉我们国难临头，这个危机四伏，
但他告诉我们国难临头危机四伏，
所以此时此刻他帮助我，虽然如此上帝仍然是我们的帮助，
虽然情况这么危急，上帝仍然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再看看他怎么描述啊，他讲到列邦，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广东话也好，用华语也好，
用自己的语言，外邦宣扬，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变为荒凉，他紫色刀兵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上帝不仅仅在自然的困局中来跟我们同在，
上帝不单止在自然的困局之中跟我们同在，
同时他也是掌管历史的上帝，
同时他也都是掌管历史的上帝，
特别是当以色列面对强大的敌人，
特别是当以色列面对强大的敌人，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绝对不会忘记两件大事，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绝对不会忘记两件大事，
在非常危险的困难当中，上帝是他们的避难所，
在非常危险的困境之中，上帝是他们的避难所。
第一件大事我们知道，出埃及，
第一件大事出埃及，
各位还记得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后有追兵，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大海。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前后有追兵，前无去路，
完全没有出路了，
完全没有出路了。
在这种没有出路的情况底下，上帝给他们开一条道路，在海中开一条路。
在这个完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上帝在大海之中给他们开了一条路，
让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
让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
把埃及的千军万马淹没在大水之中，
将埃及的千军万马淹没在大水之中。
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忘记上帝在历史中曾经做过的这件大事，
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忘记上帝在历史之中为他们所行的一件大事。
以色列人也从来没有忘记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37章36到37节。
以色列人也都不会忘记另一件大事，记载在以赛亚书37章36到37节。
历史告诉我们，公元前701年，
历史告诉我们自公元前701年，
亚述王西拿基利带着他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
亚述王西拿基立带着他的军队来围攻以色列。
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书，以赛亚记载得很清楚，这个大军围攻耶路撒冷啊，这个耶路撒冷围在旦夕。
在以赛亚书里面清楚记载亚述大军围攻是耶路撒冷，
突然之间半夜晚上这个亚述的军队突然不晓得是中了什么疾病死了数千里数计千里万计的，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半夜的时候亚述的军队是死了数以万计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是天使在神秘的一个情况底下把亚述军队击杀，他们一夜之间通通死掉。
圣经记载神是通过一个神秘的原因在一夜之间将亚述大军灭了。
第二天早上这个西拿基立起来看到他的这个大军突然间通通死掉这个可能是瘟疫这类似的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军队狼狈不堪的回到尼尼微去。
第二天一早起身西拿基立就见到自己的大军死伤无数，他就很狼狈地带着剩下的军队回到尼尼微。
诗人一定记得在历史中的两件大事，至少两件大事。
诗人记得在历史之中最少神为他们做的两件大事。
上帝在他们危难中历史受到敌人的这个 围攻的时候给他们开一条路。
上帝在他们受到敌人围攻的时候为他们开一条路。
我觉得每一次在宣告信息的时候我们总要提到主耶稣的钉死跟复活。
在每次宣告信息的时候我们都要提到主耶稣的被钉死和复活。
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信息。
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信息。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福音。
这个是基督教的福音。
必须要包括两件事，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必须要通过两件事，就是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拯救全世界的人，赦免我们人的罪，带给我们永生，
拯救我们全人类，带给我们有永生。
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主耶稣被钉死被埋葬的时候对门徒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失望的一个光景。
但当主耶稣被钉死被埋葬的时候对于门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失望的。
他们的梦好像破碎了，
他的梦就好像打碎一样。
我们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描述当时耶稣死了埋葬了门徒的那种心情。
我们用三个英文字来描述当时耶稣死后门徒的心情。
我们把它称为三 D。
我们称为三 D。
第一个 D 是什么 ？Discouraged。
第二个 D 是失望。
就失望，有一点像 disappointment 一样，也是 D 还有呢 ，disillusion。
第二个是理想破灭。
理想破灭了。第三个 D 是 depressed， 就是沮丧。
第三个 PD 就是沮丧。
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字不好的都是用 D 做代表，
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的东西英文字都是用 D 来做开头。
当然包括死亡 D
当然还包括了死亡
当然还有 disappointment 都是不好的都是用 D 做开始的，
不好的都是用 D 来开头。
而总而言之我所要讲的就是说门徒他们感到这些都是描述门徒的那种心情，
这些都是描述门徒当时的心情。
哎呀，他们以为一切都完了，
他们以为一切都完了，
有的人已经回老家然后回去重操旧业了，
有的人就回乡下去重操旧业，
彼得约翰他们去打鱼去了，
彼得约翰继续打鱼。
你还记得有两个门徒他们回 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去了，
记得有两个门徒在耶路撒冷回去以马忤斯。
哎呀，他们以为一切都完了，
他们以为一切都没了。
可是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死了以后三天复活过来。
但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情景，圣经四本福音都是这么说，七日的这个第一日黎明的时候。
大家请注意，四本福音书都是记载在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黎明的时候，
黎明的时候，
主耶稣战胜了黑暗的势力。
主耶稣战胜了黑暗的势力。
请我们记得黑暗黑夜无论是多么长，
大家请记住无论黑夜有多长，
黎明必定来到，
黎明必定会到来，
白昼一定来到，
白昼一定会到来。
黎明来到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了，
黎明来到的时候，主耶稣就复活了。
基督徒今天我们也是在像门徒一样，我们在这个疫情病毒的时光，哦，我们都是，我看这几个字都是表达我们的心情。
今天在新冠肺炎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好像门徒当时一样，我想这几个 D 字都可以表达我们现在当时的心情。
但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把门徒变成一群勇敢的，使徒。
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就将门徒变成了一群勇敢的使徒。
他们不再是贪生怕死，
他们不再贪生怕死，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到处传讲复活的福音，
到处去传讲复活的福音。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黑夜无论多么长，
我们所讲的无论黑夜有几咁长，
我们基督徒要相信白昼一定来到，
我们基督徒要相信白昼一定会来到，
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
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
虽然基督死了埋葬了，但是黎明的时候基督复活了。
虽然基督死了埋葬了，但是黎明的时候一定会复活。
基督徒要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开道路，
基督徒要相信上帝必然会为我们开道路，
上帝会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
上帝会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
上帝会在沙漠给我们开江河，
上帝会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这段诗歌怎么讲呢，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看这段诗歌。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读。
所以你们要安静下来，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要在列国中被高举，
在
大
地
上被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
各
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十节、第十一节又重复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开场白，讲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十至十一节又一次重复之前的开场白，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不过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安静。
不过诗人话俾我哋知，我哋要安静。
我喜欢用安静来翻译希伯来文的那句话。
我喜欢用安静来翻译希伯来文那句话。
我们和合本是翻译什么？翻译休息。
和合本翻译的休息，
这个休息我觉得不是很正确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安静下来。
我觉得休息不是那么正确，意思是应该叫你们要安静，
要安静下来，要知道上帝他要在列邦中被高举。
安静下来之后，是要知道上帝在列邦之中被高举，
要知道耶和华上帝万军的耶和华跟我们同在，
要知道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要知道这位上帝是我们人人的避难所，
要知道上帝是我们人人的避难所。
在疫情病毒的时候，请我们不要慌张，
在疫情病毒的时候，请我们不要慌张，
我们基督徒也不要感到惊慌，惊慌不语，惊慌
也都不要感到惊惶失措。
因为圣经，因为诗人告诉我们是要安静下来，
诗人告诉我们要安静下来。
安静的英文应该是 relax， 我们要 relax， 要信靠上帝。
安静的意思是要我们要休息，要信靠上帝。
为什么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呢？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感到惊慌呢？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感到惊慌呢？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安静，有平安，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基督徒能够平安，能够安静，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
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阿们，
阿们。
我们谢谢陈牧师，
我们多谢陈牧师，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也是我们的避难所，
也都是我们的避难所，
更是我们的盾牌，
更加是我们的盾牌，
更是我们一生所以可以依靠的，
更是我们一生可所依靠的。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
上帝是 free.